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，沈凌峰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24课的初信造就课程当中。感谢神啊，上帝的一路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现在进入到了最后一课，也就是第24课。那今天这最后一课呢，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叫做基督徒的教会生活。很多人说，我信了主，这是我跟基督之间的关系，我不去参加教会，可以不可以？所以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哈。这个故事讲在美国呢，有一个先生，他呢就觉得我信了耶稣了，这个是我跟基督的关系，我不喜欢参加教会，所以呢牧师请他回教会，他总是不肯。那后来这个牧师呢就去探访他，那他又把他的那套道理讲了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冬天的时候呢，刚好呢他的壁炉里面呢有很多柴火正在那个燃烧，哎，这个牧师呢非常的有智慧，他就把壁炉里面的柴火一根一根一根的拿了出来啊，放在地面上，结果呢每一根的木头的那个火慢慢慢慢慢慢就熄灭了。所以牧师就劝勉弟兄说，你看弟兄，当你离开教会以后会发生什么事，你的火慢慢就熄灭了。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，让我们成为教会，是为了让我们一起追求，一起成长，一起同奔天路。所以呢，这个教会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在以弗所书4章11到13节，这是今天的核心经文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意思就是教会当中有不同的圣工的人员，有不同的恩赐，做不同的工作。那么这些教会领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让我们大家一起用恩赐互相的扶持，互相的服侍，一起成长，最后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子。这个其实就是关乎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导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一课呢，我会分享两个大的方面。第一个叫做认识教会，到底教会是什么？第二个呢，就是教会生活的原则，一共有12个重要的原则。第一个，认识教会。首先弟兄姊妹，我先提醒你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教会不等于教堂。讲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想到一个建筑，好像一个尖顶的，上面有十字架的那个叫教堂，它不等于教会。教会其实是指的一群人，教会在原文里面，希腊文里面叫做 ecclesia。Ecclesia 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，它指的是一群人。在哥林多前书1章2节，其实给了教会一个特别好的定义。保罗就说，他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这是神的教会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，被呼召嘛，哎，蒙召做圣徒的啊，基督徒就是圣徒。虽然你觉得我还不够神圣，但是你已经分别为圣，归给神了，你是属神的人，你就叫做圣徒。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简单的来说，什么是教会？教会就是信耶稣的这一群人。教会呢，我们还要分普世教会跟地方教会。什么叫普世教会，或者叫做大公教会？意思就是独一的教会，所有信耶稣的人，古往今来，天南地北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民族，不同的族裔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只要是信耶稣的人，古往今来，东西南北，所有的圣徒都归属于这独一的教会。在这一个教会当中，你是一份子。 教会还可以有一个狭义的概念，叫做地方教会。在普世教会的人，我们还分属于在不同的地方的教会。好，我是这间教会的，我是那个教会的，或者有很多宗派。所以地方性的教会当中的成员，他应该是属于普世教会中的一员。普世教会中的一个基督徒，你也应该有一个你所归属的地方教会。啊，普世教会只有一个，地方教会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教会。好，第三，那么教会是什么？圣经其实从不同的角度来讲教会到底是什么。那么在圣经这么多的书卷当中，其实以弗所书有一个重要的神学主题，就是讲教会的。那我们今天就专注在以弗所书，来看以弗所书讲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首先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在以弗所书的1章23节、4章4节、12章12节到16节、5章的29到30节，都讲了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意思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，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然后呢，他又讲到说教会是神的国度，然后教会还是神的家啊。那如果是神的家，我们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叫弟兄姊妹嘛，弟兄姊妹就是针对的是神的家，这个神的国度，那我们就是国度的子民，国度的百姓嘛。还有主的圣殿，在以弗所书2章20到22节，教会是主的圣殿。那在以弗所书5章22到32节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，讲到夫妻的关系，但是保罗说其实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而言的，就是夫妻的关系，基督徒夫妻的关系其实是指向基督跟教会的关系。所以他其实在讲，那么教会就是基督的妻子，基督就是教会的丈夫。启示录就用了另外的一个词，叫做心腹啊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。其实圣经当中常常用婚姻的关系来指向人跟神的关系，比如说在旧约当中啊，这个耶和华上帝也讲说他是丈夫啊，以色列民是他的妻子，但是这个妻子出轨啊，或者叫行淫，背叛了他的丈夫，去行了邪淫，就是去拜假神，去拜偶像，去得罪了他的丈夫。但是这个上帝还是爱他的妻子，只要他愿意悔改，回到丈夫的身边，丈夫仍然愿意接纳他，爱他。其实都是在用夫妻的关系讲到神对人那个极深的不离不弃的爱。那第二个大的方面呢，我们就要看教会生活的原则了。我们在教会当中有12条重要的原则，告诉我们我们到底在教会当中应该怎么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见证，应该做什么。第一，基督中心的原则啊。虽然在教会当中你看到的都是人，看到的都是弟兄姊妹，但是人不是教会的中心，基督才是教会的中心。教会当中有很多的节目，有很多的仪式仪文，做不同的事情，但是所有的事情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啊。所以教会生活的第一条的原则一定是基督中心的原则。以弗所书4章15到16节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其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有的事连于基督教会才有意义，然后我们所有的圣徒在基督的爱里，在真理的里面生命成长，最后我们要像基督。所以基督是教会绝对的中心。第二个原则呢，叫做持守真道的原则。教会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之上的，我们要理解，要明白真道，要持守真道，要为真道去争辩，我们也要宣扬高举传讲真道。你看在彼得后书的3章17到18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，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啊，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小心你不要被恶人的错谬，被那些鬼魔的道理，被异端邪教的道理诱惑，被带到魔鬼的诡计当中。犹大书第三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，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所以上帝把真道托付给我们，世界要来攻击我们，那个鬼魔要来混乱真道，但我们要向着鬼魔，向着世界来为真道争辩，使真道被高举，使福音被广传。还有第三啊，坚持聚会的原则啊，之前我也提到过了啊，非常的重要。在希伯来书10章25节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啊。我一开始讲的那个故事就是在讲这个道理，不能停止聚会，不能离开教会，否则你那个火就熄灭了。第四个原则叫做合一相爱的原则，在教会里的众圣徒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合一相爱。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教会是一个合一相爱的群体，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淡漠的，是一个冷漠的，是一个尔虞我诈的世界，但是教会里面，因为我们一主一信一喜，我们虽然有非常大的不同，非常大的差异，但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相爱合一，接纳和你不同的弟兄姊妹。当我们不同的人却可以在教会里活出相爱合一的生命的时候，这个对世界来讲就是一个福音的信息。在世界上没有爱，在教会里有爱，所以会吸引他们来到教会当中寻求那一位爱他们的基督耶稣。还有第五个原则叫做容神一人的原则。什么叫容神一人？就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说话做事行事为人，一个要荣耀神，让神得荣耀。什么叫荣耀神啊？我们不能增添神的荣耀啊，因为神本身就是荣耀的，神的美善是真实的，但是我们可以让神的美善透过我们彰显出来。当神得了荣耀，神的美善透过我们彰显出来的时候，一定是对别人有益处的，一定是去造就人的。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到33节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不是为着自己的好处，为着神得荣耀，为着人得益处，让别人得救。哎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教会生活的原则。第六个教会生活的原则叫做词汇连续的原则，就是你要扶持教会中那些贫穷的、软弱的，用爱心去帮助他们，去扶持他们，兼顾他们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20章35节特别出名的那个经文啊，保罗说，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啊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其实就是让我们要学会施舍。雅各书1章27节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 在当时的世代当中，这个女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，所以如果丈夫去世的话呢，那么孤儿寡妇就会陷入生活的绝境。其实它就是指代那个教会当中的那个弱势群体。当我们看到弱势群体的时候，包括教会内的，包括教会外的，我们都应该有一颗连续的心去扶持他们，去帮助他们，去看顾他们。然后约翰一书3:17-18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呢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讲爱讲爱讲爱，你不要只是嘴上讲一些好听的话，你要活出爱心来啊！所以这个是第六个啊，我们叫做词汇连续的原则。所以在教会当中，我们通常把这种扶持软弱人的事工叫做词汇事工，甚至有的教会会特别收取那个词汇金，词汇的奉献，就是把这些钱收集起来，专门去帮助那些贫穷的，或者遭遇变故的，或者那些弱势的群体，这个叫做词汇。好，第七个教会生活的原则叫做敬奉牧者的原则。简单的说，对你的牧师，对你的长老，对教会服事的同工，你要好一点。提摩太前书5:17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当然在那个时候的长老其实就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传道人牧师，他们是有一些的分工的。那今天基本上牧师，按照教会不同的这种治理的原则，有的时候其实牧师既治理教会又传道教导人，有的时候是牧师跟代职侍奉的长老来配搭，牧师来专注于教导，那么，长老可能协助牧师做教会管理的或者治理的工作。但是简单的来说，今天对于全职服事的传道人，无论你称他是传道，是牧师或者长老，或者你只是称他是弟兄，但是他没有做世界的工作，他全职奉献自己的生命侍奉神，带领教会，在教会做牧养的工作，教会不可以亏欠这些传道人。牛在场上踹鼓，不可拢住他的嘴，他们有生活的需要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你要安慰你的传道人，帮助你的传道人，简单的说就是对你的传道人要好一点，因为他为着神，为着你的缘故多受劳苦。好，第八个教会生活的原则叫做金钱奉献的原则。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奉献给神，用在教会的圣工里面。你看马拉基书3:10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所以旧约的奉献原则是叫做十一奉献。那新约的时候呢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新约不要活在律法里面，我们按着心里的感动，但是你的这个感动也不应该少于十分之一。你看哥林多后书9:6-8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马拉基书也好，哥林多后书也好，你会发现当他讲到奉献的时候都有一个应许，这个应许就是你奉献给神，神会多多的加给你恩典和祝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因为我要从神那儿得更多的钱，更多的恩典，好像我用这个奉献去换，这样就让奉献好像带了一个利益的出发点，一个目的在背后了。奉献是我们的职分，是我们的本分，奉献也是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。 至于说我们奉献了以后，你可以试一试，这个是唯一一处上帝允许我们试验神的地方，就是马拉基书的3:10，以此试试上帝是不是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我们。哥林多后书也说神会把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，我们虽然不是为着这些好处去奉献，但是我们凭信心也凭着感恩的心用金钱奉献回应神的恩典，以至于让神家有粮，可以去为主做更美的工作。那第九个原则呢，叫做追求圣洁的原则。教会是有神同在的地方，教会是一群属神的子民，我们要追求圣洁，不能够让世界的那些做事的原则带到教会里来，不能把教会变成一个充满着罪恶、充满着世俗的地方。就好像当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他把在圣殿里面卖牛羊的那些人的桌子推翻，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。他说，你们不能够让我父的殿变成贼窝啊！这个是万国祷告的殿。那所以教会也是一样的，教会有一个追求圣洁的原则，我们要很谨慎的远避世俗，对付罪恶，追求圣洁。特别是我们不能够利用教会的网络来做买卖啊！比如说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教会里人多啊，他就进到教会里面传销卖房子啊，卖什么保健品，推广他的生意。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、追求耶稣、寻求生命成长的一个关乎圣洁信仰的地方，不是做买卖的市场，不能够做这些得罪神的事情。彼得前书1:14-16，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好，第十个原则叫做恩赐侍奉的原则。在彼得前书4:10-11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就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所以这段圣经在提醒我们，你要参与服侍，因为每一个圣徒都有恩赐。你说我没有恩赐，那说明你不是一个基督徒。所有的基督徒，圣灵都按着己意把恩赐赐给我们，而恩赐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用，按照你所能做的，在教会里，哪怕你为这个生孩子的姊妹炖一锅鸡汤，那也是一个服侍。牧师讲道很辛苦，没时间做饭，你包了饺子送给牧师吃，那个也叫服侍啊。很多老人家可能身体不好出不了门，那么你为教会祷告，为失丧的灵魂祷告，为服侍的同工祷告守望，那个也是服侍。所以呢，第十个教会生活的原则叫做恩赐侍奉的原则。第十一个原则叫做顺服权柄的原则。在教会中是有权柄的啊，牧师、长老、教会的领袖，他们有从神那里而得的权柄，那么弟兄姊妹要顺服权柄，而这些的领袖要顺服圣灵对他们的引领。希伯来书13:17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好，最后的一个原则叫做做光做盐的原则。之前我也提到过这一段的圣经了，马太福音5:13-16，意思就是说，基督徒我们的教会生活不要把自己关锁在教会围墙的里面， 我们要在这个社会当中，在这个世代里面活出光和盐的那个见证啊。光就是照亮黑暗，盐是防腐或者让那个菜有滋味。所以我们要把神的圣洁，把神的美好，把神的真理带到这个世代当中。马太福音五章13-16节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做了所有的这些光盐的见证，最后都是为了荣神，为了义人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么到现在为止，24课的初信造就课程我们就全部结束了。感谢神，他带领你一路的学习。愿神所爱的人不光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恩主，谢谢你使用你不配的仆人来教授这24课的初信造就的课程。仆人恭敬地把每一个学员，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你所爱的人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大大地充满他们，使他们不仅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求主复兴你的教会，使你的教会在这末后的世代当中成为光，成为盐，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黑暗，但是求主使用我们成为照耀的明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无限量的慈爱，圣灵保惠师随时的交通、感动、医治、帮助与属天的能力，常与神的众百姓、众子民、众儿女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耶和华我的神，求你安慰我。耶和华我的神，求你怜恤我，拯救我。我心中常